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。约翰用了九节的篇幅描述耶稣在节期上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。这一个人照着犹太宗教的传统，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盼望能够得到医治，而得到医治的方法就是当水被天使搅动的时候，他必须第一个进到水中，他就能够得到痊愈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宗教，它里面有一些规条，有一些方法，只有当你遵守它的规条，照着它的方法，你才能够得着痊愈。而那些真正软弱，根本没有办法守规条的，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帮助。因此这个人瘫痪了38年，一直不得痊愈。结果耶稣来寻找他，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你要不要痊愈？这完全是意愿的问题，跟你的能力没有关系。而且这生命的医治是立即的，耶稣马上就吩咐他起来，拿起他的褥子走下去。接着第五章从第十节到47节，这里有38节的篇幅来回应这一个简短的事件所产生的后果。其实这才是约翰真正的负担，他并不重在描述神迹是怎么发生的，他更要人认识行神迹的主。因为神迹本来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，让人可以来认识神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这个人瘫痪了38年，躺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，犹太人或许都认识他，今天看到他不再躺在那里，起来走路了，并且拿着褥子，正常的反应一定觉得非常惊讶，到底是谁医治好了你，甚至于和他一同喜乐。但这些犹太人完全不关心他的病是怎么样得到医治的，反而定罪他在安息日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，说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安息日是怎么来的，在创世纪第2章2节3节，神用了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，当然也包括人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神工作6天，第7天安息，而人是在第6天被造，而人被造之后的第1天就是安息日。说出这个安息日是要让人也能够得着安息。接着在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，当摩西领了神的诫命的时候，其中第4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你告诉我们第7日是要向神守的圣日，是安息日，并且呢，很直接地告诉我们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神的律法是原则性的，这一天你要纪念神，你要守安息，就是这一天你不能和其他天一样，农夫不要去种田，商人不要做生意，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，在神面前安息。神的本意要人守安息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到了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代，许多犹太的律法师就把圣经有关律法的条文整个整理出来，发展出613条。本来简单的一个不要做工，他们就开始发展成什么事情叫做做工，什么事情可以称为不做工，在这些细节上就有很多的讨论。而关于拿东西，最相近的经文应该是在耶利米书 17章21节22节那里，那里告诉犹太人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重担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。那里说到安息日能够搬家，不能够搬动粗重的东西，而这个摊子在安息日被耶稣医治之后，就拿着他的褥子起来走了。这褥子或许就像草席，上面有一些毯子，犹太人就把这个当作是做工，并且定罪他说，在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11节，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在他的回答中，他再一次强调那使我痊愈的，因为他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38年了，让他完全没有办法安息。今天终于得到了医治，就是说那使我得痊愈的，他吩咐我拿起褥子走吧。一方面他想要把焦点移到他得痊愈这件事情上，另外一方面他也想为自己开脱，不是我自己要拿褥子，而是那个医治我的使我痊愈的叫我拿褥子走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定罪我在安息日拿褥子，你去找那医治我的人，因为是他要我做的。虽然他的回答中有几分要为自己脱罪的成分，但其实他讲的话是实情，是没有错的。在马可福音2章27节28节那里，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真正的意义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安息。当然你一个礼拜工作了6天很辛苦，到了安息日神定义让你安息下来，让你可以得到休息，方面也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敬拜神。因此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不是为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把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定出一大堆条例，让人得到了许多的束缚，人反而不得安息。而当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接着12节，他们问他说，那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这些犹太人完全没有听到这个摊子得医治的事，他们在意的就是他在安息日拿褥子走路，现在听说是有人交锁他的，马上就接着问，那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他们完全不关心这个摊子得医治的事，他们很在意他拿褥子走路是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今天的基督徒也经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形，连犹太人完全不关心这个摊子的福祉，只在意他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。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中生活行事，有许多事情是合乎基督徒价值的我们做，有些事情不合乎基督徒价值的我们就不做。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所做的决定，是我们每个人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而做出来的决定，是非常美的事情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是否要要求其他人也照着做这些合乎基督徒价值的事情，甚至于我们要定一些法律去惩罚那些违反这些事情的人。其实当年神向摩西颁赐律法都是原则性的东西，中间有很多模糊的空间，让人可以到神面前去寻求，并且遵从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。因为人不一样，环境不一样，仅发生的原因和最终会产生的结果经常不同，神留了很多空间让我们学习在这些事情上认识神的心意而来跟随神。就像安息日，神真正关心的是人是否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，而不在于人是否破坏了安息日的条例。就像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，就是在安息日因为他生病了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安息，因此耶稣愿意去医治他。这些犹太人根本不关心这个人得到医治的事， 反而定罪，在安息日他拿着褥子走路，而且要追问叫他拿褥子走路的人是谁，需要定他交所人犯罪。三节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这个人虽然得了耶稣的医治，他却不知道耶稣是谁。其实这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一样，我们都是先享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当时我们可能对基督都没有多少认识，但是我们如果一直留在恩典中，慢慢的我们就能够经由恩典来认识施恩典的主。这个事件发生是耶稣地上执事的第一个阶段，那时候他是隐藏式的尽职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他不愿意公开的和法利赛人产生冲突，因此耶稣医治好这个人之后就刻意的躲开了。十四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耶稣关心的是这个人，先是医治他的身体，进一步更关心他的灵魂。耶稣对他说，不要再犯罪了，说出他之前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有些病的起因是因为人犯罪，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耶稣来医治他的身体，耶稣更关心他的灵魂，是特地在殿中寻找他，也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他的遭遇会更加的厉害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他再犯罪他会再重新得病，而是说如果他继续犯罪，他的结局会比生病更严重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也和这个瘫子一样，很在意我们身上的病痛，希望求主医治，却对自己道德上的瑕疵觉得无关重要。耶稣的警告正好相反，我们生病是今生的事，而犯罪没有寻求赦免，却是让我们在永世都受亏损的事。因为没有得着赦免的罪，他的结局比没有得着医治的病更为严重。听了耶稣对他说的话，这个人现在认识了，原来医治他的是耶稣。十五节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这个人的反应很特别的，犹太人问的问题是，叫你拿褥子走路的是谁？他的回答却是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我们不容易猜测他的动机，或许对他来说，使他痊愈这件事比叫他拿褥子走路是更重要的，因此他要强调耶稣的大能，他可以医治一个瘫了38年的人。许他以为他强调耶稣的能力，一些犹太人会心生畏惧，但结果正好相反。16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因为在他们安息日的规条中，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，除非这个人马上要死了。现在不仅这个瘫子犯了安息日，因为他拿了褥子走路，耶稣也犯了安息日了，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们就开始迫害耶稣。七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耶稣说这句话满了启示，虽然一开始安息日是神定的，因为他完成创造大功之后他就安息了，但耶稣却说，我父做工直到如今。这说出当人犯罪了堕落了，父神就不得安息了，因此父神就一直在工作，他计划要差他的独生爱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亲自来到地上，要成为那赎罪的羔羊，替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父做工到如今，父一直在制定各样的计划。耶稣说，我也做事，父所定义的耶稣都遵照父的旨意一一的执行出来，因此父在做事，他也在做事，直到有一天人的罪得着了解决，人可以安息了，子才可以安息，父也才可以安息。就像在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一样，这干渴的妇人到井旁去打水，耶稣也是干渴的，后来这妇人因为活水的供应 得着了满足，我们的主也得着了满足。在约翰所描述耶稣基督地上的执事，就是一个供应生命的执事。这个摊子在毕士大池子躺了38年，他是软弱的，他没有办法照着宗教的方法得着帮助。耶稣来了，耶稣供应生命，并且吩咐他起来，拿着褥子走吧。他的执事是在人的软弱上供应生命，让人能够起来走路。而宗教呢，正好相反，为了维持他的规条，他宁可消灭生命。而在耶稣的回答中，一方面启示了父和子都一直在工作，直到人得着安息，他们才能够得着安息。他还启示子与父是同等的，且是完全和谐一致的，父工作，子也工作，子的工作完全照着父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所在的教会是忠实宗教的规条呢，还是真正关心人的情形？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宗教组织，教会应该像一个家一样，圣徒们就是亲爱的家人。有一个生病了，有一个软弱了，就帮助他得着医治，帮助他得着加强。每一个神家中的儿女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满了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光景。谢谢你是乐意施恩典的主，你关心每一个属于你的人，愿意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丰富的生命供应。谢谢你祝福了我们读经的时间，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，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合适的管道。我不仅自己享受你丰富的恩典，能把这恩典供应给我周围需要的人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